OK, Mexican 朋友们大家晚安。嗨，今天呢是7月11号的晚上9点40分，今天我们直播比较慢一点点，慢了10分钟。我现在人在台中老家了，因为在老家的设备也不是非常的完善，东凑西凑呢才有办法搞个直播，然后搞不好本来今天是不能放音乐的，我想说找几个比较困难的方式，还是有可以的齁。今天是确诊人数是吧，今天是28人。好，人呢这个确诊人数现在越来越少了，开始最近有一些什么微解封，对不对？你们都出去玩了吗？有跑出去玩吗？这听说连武岭都是人，对不对？今天呢我也准备很多的音乐要给大家听，我就很怕音乐没有放完，总共有6首歌，一首歌如果3分钟4分钟，六首就要突然数学不好，6×24，24分钟。哦，那听歌也是，有些人喜欢听歌，有些人不喜欢听歌啊。我就不喜欢音乐放太久，就整个直播都在放音乐，也不是很好。好，那今天是这样子，因为微解封的关系，所以开始你现在新闻会看到有一些什么聚餐啊、团聚啊，或者一些东西，可能有一些就开始出现违规的事项。利用这个机会，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觉得政府他对于解封这个是有压力的啦，因为他会影响到经济。对不对？你现在如果不解封，或者稍微放宽一点，民怨四起啊。那台湾这个政治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我怎么想都比其他的国家还复杂。反正你就是很多东西，就不是为了，我也不方便讲太多就对了。那总之呢，这些东西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啦，包含这个疫苗啦，现在又这口水在那边天上乱飞啊，飞来飞去，很多人就一天到晚在那些吐口水啊，没有一些建设性的。我们不聊这些东西的，以我个人的立场，我还是觉得现在虽然说疫情呢比较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对于解封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国家或很多城市它在解封之后结果又扩散了，之后呢又再封一次。那像这种东西你没有一次把它弄好，你在后面又来一次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要买一次就把病毒给饿死。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我觉得现在目前很多人包含大家都是在看确诊人数多少来决定要不要解封。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只能参考，哪怕是今天只有5个人，哪怕是明天只有10个人，都还不到达真正可以解封的一个参考数字。我觉得要参考的其实是打疫苗的百分比，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如果疫苗打得不够多，疫苗打的人不够多，你知道吗，病毒是扩散能力非常强，它可能是用2次方、4次方这种方式在扩增的倍数再传染出去，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数呢只能当参考，所以最棒的方法就是打疫苗，然后呢把病毒给饿死，这个是最棒的方法。那越多人打疫苗越好，将来呢有机会呢可能 COVID-19 呢就变成一个流感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会得到，但是不会有重症。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方针啦。那我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台湾到底打的疫苗大概打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多少人吗？台湾现在大概打了几成，你们知道吗？听完我跟你们说的，你们就会担心微解封这三个字，你们就会希望巴不得呢，先不要好不好？我知道真的很多行业啊，餐饮业啦、补教业啦，哀鸿遍野啊，觉得这是大是大非的事情啦。好，我大概网络上查了一下，这是从防疫中心的资料那边查来的，但我查到最新的只有7月9号而已。好，我大概念给大家听：台北市人口有257万，现在目前施打人数有51万，占几个 percent？ 占了20%。听起来蛮多的，对不对？那台北市的确诊人数呢也没有新北市多，但是呢新北市人口是402万，施打针是多少？也是50万。新北市的人口将近于台北市人口还不到说2倍啦。各位，一倍跟两倍，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把这件事情搞混，对不对？一倍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再加一个数字叫一倍。那两倍呢？两倍好像是原来的两个也叫两倍，所以一倍到两倍到底有没有差别？我现在问大家一直，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继续讲一下。所以呢台北市人口是402万，但是施打人数也还是只有50万，所以几%只有12%哦。新北市啊 各位，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确诊人数几乎都是在台北跟新北，但是呢，施打人数加起来其实呢不到两成。大台北啊，人口啊就占了全台湾的人口 28%。哦，从这个我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但是在看打疫苗的人数，我也在看台北市的人数，到底不包含桃竹苗、台中以北的，只是一个台北市跟新北市加起来呢，就占全台湾人口是 28%， 很可怕。而且这个应该是只有户籍地而已。如果说这个哈、哦、是连同北漂的、啊、上来台北工作了，可能应该不是这个数字而已。所以你看，每次六日啊、连假啊，哦，往南就会塞车，收假呢往北就塞车，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生意模式或商业模式呢，都已经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我这样讲好了，在过去做生意的商人跟现在做生意的商人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在过去啊、哦、我们父亲那一辈的啊，谈生意一定要喝酒，哦，就坐在那个路边啊，坐在嗨山打、哦、嗨山打，闽南语大家听得懂吗？嗨山打，海产店啊，以前那时候台中非常流行，像那个中华路有没有海产店？嗨山打，坐在那边呢、啊，点几道菜啊，然后啤酒啊，哦，就坐在那边，然后再点个简单的，然后坐在那边可以坐一个晚上，哦，谈生意，甚至有些可能要到酒店。对不对？台北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台中长大了，所以台中啊、忠孝路啊、中华路啊，那时候你到晚上热闹的要命，都是人啊。现在不一样，现在有谁在应酬？我坦白说，应酬的人很少。像我的话、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我从以前创业到现在，我就不喜欢应酬，也不应酬，我从来几乎没有。只要如果今天晚上要吃饭，不好意思，这个就是聚餐了、哦、我们通常不会因为用吃饭来去谈生意，我从创业到现在倒没有这样子。那现在这样的文化其实越来越少了、哦、也越来越少，因为第一个现在人很宅啦，大家都越来越宅了、哦、然后呢打电话越来越少，都用 LINE 对不对？大家是不是都用 LINE？ 几乎很少直接打电话给对方了吧。上次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现在人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连打电话给对方都要先问 LINE 问一下，我现在方不方便打电话给你。以前没有啊，以前直接就打了，因为以前没有 LINE 啊，没有办法问啊、哦、现在直接就打了。所以呢，现在人跟人之前的接触呢也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城乡差距这个事情呢，这个早晚要解决，不然、哦、你看我，像我为了要创业要谋生，我就要到台北啊，父母亲还在台中，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刚刚讲到新北市，对不对？还有个台中市的282万的人口打了 39.2 万，只有 13.9%。 高雄是275万然后打疫苗了39万，只有 14.2%。 打最多的是哪里你知道吗？连江县 54% 的人已经打了疫苗，因为他们人口少，所以拨一部分到那边就已经占了一半人口。那现在目前看起来，我看的数字是以 AZ 疫苗是占最大量了。讲到这边，就是各位看一看，从刚念的数字啊，全部加一加平均。我跟你讲，连江县就比较算了，他们的人口比较少，列入平均其实影响不大。基本上呢，我这样看起来呢，总平均呢、啊、大概只在 15%， 这是打疫苗只有 15%、欸、各位，这样子要解封哦，你们敢解封哦？啊？你们敢解封哦？我不敢、欸、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打，因为还没轮到我，也还没有通知到我这边来。这样你们敢解封哦？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太冒险了，我觉得还是要观察了。如果施打的疫苗人数，例如说我们应该施打人数全台湾在三成以上 为解封，五成以上解封、哦、那七成以上呢解除哦，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才有可能。因为我看过一些国外的报道，很多的国家，我记得是德国还是哪里，他们都要施打到六成，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根本的，才有机会整个解除，一定要打到六成以上，而且要打两剂。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个礼拜二我们有直播嘛、哦、因为上个礼拜天也是在台中，那没有直播，那补直播，那有跟大家聊到，就我的母亲她有被通知去我们这附近的学校去打疫苗，排队排很久，人非常多，很可怕，大家都去打疫苗。她打的是莫德纳疫苗，她打的是莫德纳疫苗。那一天打完回来之后，我问她她的 感觉怎么样，我因为我担心他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不过他那天打完，坦白讲他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就只有手会痛而已，有点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打预防针嘛，打回来这边手会烫烫的，然后一摸他就很痛这样子。我本来也以为说现在疫苗因为不够的关系，所以只打一剂，结果我妈妈她说没有，她现在还有被通知打第二剂，8月4号要再打第二剂，因为人家说要打两剂才会比较有用嘛。好，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做好自己的防疫准备，然后呢好好的约束自己，给一些第一线的人或比较年长者，这些抵抗力可能比较差的人，那他们赶快打，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保护。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抵抗力比较差的人，如果他们不打疫苗，他们就非常容易确诊，他们确诊之后呢就更容易传染，那更容易传染了就更容易传染到我，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别人赶快打对你也是一种保护啊。我常半开玩笑讲一句话，全台湾2300万人都打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打的时候就没差了，因为什么？大家都打了我就可以不用打了、哦、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方式、哦、比较自私一点的开玩笑的方式，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意思就是说当别人越来越多打的时候，其实这整个环境呢是越来越安全的啦。其实这个疫苗、哦、这个问题、哦、其实看清很多的人性，坦白讲当初一开始新冠肺炎开始的时候，才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的自媒体也就是我的直播那时候很少聊这些东西，我也很少去聊到民生政治的东西。那坦白讲我自己在我的脸书上面其实有打蛮多的文章，是关于这次 COVID-19 的这些事情，包含你从疫苗一开始的第一天你就看到人性的表现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各位如果有机会，或者如果你还记得铁达尼号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想是经典的影视作品、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就是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会用各种的特权还有人性的丑陋面全部统统都会发挥的淋漓尽致。好，比如说我有钱我要先上逃生艇，我要先走，好，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或者像你看很多的灾难片，你也会看到当大家要逃难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人要逃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你认为这艘船呢已经满了，你不想要让别人，因为你在挤上来很有可能第一个我们逃生船呢会延后出发，延后出发呢就会整艘船了，因为这个人延后了几分钟，然后这艘船也遭殃，整个人全部遭殃。那或者是因为呢这艘船呢它是有限在乘客人数的，多你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翻船的机会，这时候呢人性的表现丑陋面就出来了，你把它踹一下海都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问题。对，像失速列车你也看，其实各位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讲，各位现在时间已经一年多，你们去回想看这事情，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多少的国人要回台湾，哎，从哪边回来就有区分了，从日本回来的跟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是不一样的，一样是叫 COVID-19 哦，从疫区、哦、我从哪边回来的就不一样，就有区分哦。从那边回来的赶快接回来，从这边回来你不要回来，你该死活该，你不要回来、哦、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性的丑陋面全部通通都会展现的。然后一年过后还是一样哦、有的人为了选举，然后呢、哦、为了将来要选举要干嘛，然后呢可能为了趁这时候赶快把它拉下来，然后呢有的人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要么一个一边做大内宣，一边呢是想把对方扯下来。还有再就是这是政治，那不是政治的，有些有钱人开始是什么、哦、我要特权我要打疫苗、啊、然后找了各种的理由，然后我也是义工所以我应该要先打疫苗，因为我有在做义工。有些东西呢我就不明讲了，不要讲太明确了、哦、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我常在聊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政治立场，我左边也要骂我右边也要批，好不好？所以我常讲一件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因为我什么东西呢都要先做到我才敢讲。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子，当我什么该做的时候我都忍耐，我做我就尽量做，没关系我就把它做到好做到满，等到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理直气壮讲出来，因为你抓不到我的把柄，我没有把柄给你抓啊。今天如果说我逃漏税我什么也不敢讲啊，对不对？你看我还敢讲国税局，我们只讲是非嘛，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堂堂正正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只是想把话题 激出来给大家去思考，说这一年多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人性有多么的丑陋。疫情发生了，很多人要回来，因为台湾那时候没有确诊人数，台湾算是一个最干净的地方，结果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分从哪边回来，这边回来可以赶快回来，这边回来先不要回来，你该死你活乖，你都不要回来，你就去那边就好，不要回来，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就开始会分了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了，也没办法，就是我们共同要承担的。好，所以呢，现在目前看起来整体都还没有达 20%， 我觉得解封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更不要提到微解封了。我是不赞成微解封，我是觉得还是要忍耐一下，怎么规定怎么做嘛，对不对？我们自己可以往更高的道德标准，我们自己愿意提高更高道德标准，我们能做我们就做，在能力所为。像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三级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讲到说什么，什么样的行业可以做，那时候我们公司就已经开始先做分流了，对不对？那时候就已经先做分流，所以呢能做的我们就先做，好不好？那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台中市的星光三月要封馆，封一天而已吧。那时候看到其实我蛮紧张，我吓一跳，因为我上个礼拜呢打了电话，各位应该知道，因为现在餐厅经营真的不容易，所以开始有一些餐厅呢他做外送，有些是没有做外送然后而学习做外送。那时候我在 Uber Eats 上面看到有一个，我就不要讲哪一个餐厅，那他的餐厅他的便当非常好吃，那我之前呢也吃过，然后我想说再去订，那结果呢他不是外送，他是必须我们要开车开到星光三月的门口那边，然后下车去星光三月的一楼的门口，他们的服务人员会把他拿到一楼来，坐电梯下来，你在门口跟他拿。我纠正一下，不是 Uber Eat、是直接我打电话去餐厅订的，那他说你要自己来拿，那我就去拿，我想说也还好、结果一个礼拜之后看到星光三月、只是看到还是会紧张一下啦，不过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倒霉啦、因为、那边听说现在有这个好像有人有在那边经过还是什么，我不是很了解。台中现在好像中友百货跟星光三月是暂时好像正在消毒的样子，好不好？有人问说如果我打疫苗打什么疫苗了，其实目前呢我还没有想到这部分，但是如果等到要打疫苗的时候我就会去研究。我这个人习惯倒不是说不做功课，而是我觉得在还没有做到没有轮到我之前，我现在去想这些东西都有点早，我会把时间花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啊。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就譬如说常有时候人家问说你到时候怎么，我说到时候再说，因为那不是最急迫的一件事情啦、OK， 那我来放第二首歌，我今天不赶快放歌，歌会放不完哦。今天我觉得这些音乐都是非常好听的，那很久没出国了对不对，来放一首我觉得跟旅游的氛围非常相近的音乐。 想念我们这个以前出去拍旅游的这个画面啊，大山大海，飞空拍机，坐飞机到海拔5000多、6000多的地方，我也很怀念以前的，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我想要去富士山，想要去美国，也想要去印度啊，都想去，想去澳洲，想去冰岛。好，这个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6首歌啦，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放得完哦。那以前呢，常常放到一半会把它卡掉，因为时间不太够。疫情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大概要到8月。总之呢，我觉得台湾目前的疫情呢，我个人觉得在开学以前应该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改善，或者是整个解除，我个人这样觉得。刚刚聊到这个旅游，就一堆粉丝朋友在问我说：“啊，我会去哪边？我有机会我都会去。”有很多地方我真的很想去，但是我觉得也刚好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刚好比较没有办法出国。我坦白讲，如果现在没有疫情，我也没办法出国，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啊，在公司有一些事情啊，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那至少国内旅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专长，我意思是说，应该是说我自己的影片的流量，通常拍比较好的部分都是搭飞机出去拍的旅游影片啊，比如说找布莱恩一起去啊，然后自己去啊，吃美食啊，然后看到一些不错的东西介绍给大家。你们有看新闻吗？今天新闻讲说可能要到2023年，但是也有说到2023年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时间。应该不会到那么久，因为我所知道就是现在如果你将来你要到其他国家去旅游，都要有那个疫苗的护照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疫苗呢到底到时候是怎么证明你打过疫苗，是在护照上面加个这个国际认证的那个印章吗，还是什么，这个我也不太了解。会不会又出现变种的这个病毒，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哦，反正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就赶快度过了。那接下来我要跟他聊一下就是关于搬家的事情。大家应该在礼拜六有一支影片，就是我办公室的所有的这个花费全部都跟大家公开。当初我估计大概应该只会花80几万我个人啊，我那时候估计大概总 total 就是大概80几万。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有厂商赞助的，但是呢我一直是说如果全部包含厂商赞助的总 total 费用应该顶多就80几万，结果没想到超过将近快一倍，而且也代表着我自己估计我自己要掏腰包的钱也差不多就是再多，我没有，我自己掏腰包的钱整整就是多一倍。那各位看到现在这个我这个办公室，其实它因为没有上下楼，之前旧的那个办公室它有地下室，旧的办公室当初在第一次那时候在装修的时候，我记得花了60几万，那时候是14年前。那14年前60几万跟现在60几万不一样，14年前60几万现在应该最少要快100万了哦。所以呢以目前来讲的话，你说这次的装修费用有比较高吗？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当初旧的办公室在装修的东西其实很少，只有天花板的轻钢架、隔间，然后还有地毯，然后还有这个冷气，哦，大概还有地下室的一些整理，大概就花了这么多钱。反而我觉得14年前当初在做的那个60几万是非常非常贵的，比现在目前看起来东西都还要少。反而第一次14年前那个才是真的叫做被贵到了，哦，被人家算贵了，哦，我是这样觉得啦。是什么厂商我就不聊了，反正那个也是认识的人。那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就是我不太会去问价格。我坦白跟大家讲，我跟大家发誓，在还没有买单之前我都不知道价格，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因为 各位应该都知道我的个性，就是我买东西也不杀价，不然我就不会去 PCO 买东西了。PCO 几乎都是它上面写什么，你可以跟它议价嘛，你不能议价了，我也没有在比价的。我们不要讲说杀价好了，没有比价了。哦，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买东西是没有在比价的，就是哪边速度快我就哪边买。当然如果说价格差太多，我会先等待。哦，譬如这个东西在这边卖9800，隔壁卖8800，哎呀，那个我又不是攀啊，差1000块，差了10%，我还去跟9800的买，不会。但通常现在网络价格已经非常透明了啦，而且你买的是有品牌的东西哦，通常价格控管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严格了，顶多差个3%、5%，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呢，我就把整修的这个单据拿出来看，吓一跳。个人觉得就是说，我通常是出于信任，而且阿斌也是自己好朋友，他不会给我乱算这个价格，所以我绝对信任。因为以前旧的办公室哦，我另外一间小间那时候交给阿斌去处理，也没有问价格，都是结束之后说：“哎，阿斌啊，多少钱？”他说：“那厕所多少钱？这多少钱？”哦，好，那我再请会计汇款给你。我都是这样子，哦，我都是这样子。我的个性就是说，出于信任。我也很讨厌去做比价杀价的动作，常常听到我在讲，我在思考一件事情或者为人处事的事情，我都是这样，就是说钱啊要舍得给人家赚，哦，为什么钱要舍得给人家赚，哦，因为你该给人家获利，给人家的利润你要给人家，人家出来做生意，人家出来赚钱就是要赚钱嘛，不是跟你交朋友的吧，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我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哦，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哦，之前有人在讲一件事，譬如说你今天开了一家店，哦，你今天开了一家店，然后请朋友亲朋好友来，第一天的营业开幕，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呢，譬如说他给你点了一杯饮料，那请问你这杯饮料到底要不要算钱，这个东西呢就非常有得讨论了，哦，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请朋友来这捧场，你不跟他收钱，他来这里不跟他收钱，如果对方觉得说你应该请他，哦，那有人是这样讲，他说啊，今天朋友刚开店你就让他亏钱，这样子好吗？这样好像不对，对不对？之前跟他讲的钱要舍得给人家赚，哦，钱给人家舍得给人家赚，哦，你就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我钱都给你赚了，我没有跟你要求要减价或干嘛，这时候我就可以要求品质，我这样讲对不对？这个跟我之前讲的就是以退为进， 我上次还是上上一集是不是有讲以退为进，各位还记得吗？以退为进是什么？就是没关系，我先做到我该做的事情，好，我该付这么多钱对不对？我就付这么多钱，好，你说这价格是你开的，啊，我就付这么多钱，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跟你要求，啊，比如说这边没有弄好，可以帮我再修一下，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不是？就是老板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吃亏也没关系，你不给我加班费我也先不讲话没关系，但是等到我呢开始要开口要要求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就是我讲话比较大声，然后我这种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可以先吃亏，哦，但是我吃亏你就要小心了。这个让我想到我一件小时候的事情，各位，这个我妈妈都会听我的直播，但是我妈妈应该忘记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我这样的性格我从小就养成了，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非常爱打电动，国小的时候礼拜六上半天课，哎，各位现在很幸福，小孩子六日都不用上课，以前我们那个年纪礼拜六要上半天课，你们知道吗？那礼拜六上半天课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想要干嘛？想要看电视，对不对？或者家里如果你有电视游乐器，你就想要玩玩电视游乐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以前我家里算是管得还蛮严的，我要打电动或者是要看电视，我一定要先把功课跟写完。我记得那一天我妈的心情不太好，可能我爸惹毛我妈，然后我就跟着遭殃，就对。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个下午，我跟我妈讲说我功课写完，我可不可以看电视，她跟我说什么？她说去帮忙把厕所扫一扫。然后你知道吗，小孩子嘛，小孩子就觉得说以前妈妈不曾经这样子啊，以前我都写完功课妈妈就让我看电视或干嘛，怎么今天感觉她好像不太想让我看电视，我想要刁难我，哦，那时候念国小，那我就去把厕所洗洗，洗完之后呢，我心里想我洗完我就可以看电视了。这时候我就走出去，妈，我厕所洗完了可以看电视了吗？她又跟我说什么，你知道，你去把那个地垫的地布把它洗一洗。她没有一次讲，她分两次讲，我又忍住，其实我那时候眼泪快掉下来了，我就再去把那个东西再洗一洗。洗完之后跟她讲，我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这个也洗完了我可以看电视的吗？ 记得好像是不知道后面好像还要做，又要我做，不知道洗碗还是干什么。到最后我是含着眼泪去看电视。这件事情从以前我小时候记到现在，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前面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忍耐，但是如果我都忍耐完，我做到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拿到手，因为这是你欠我的。哦，这个就是从我以前的性格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譬如说像这一次办公室，其实各位应该都看得出来，当老板也是要学习啦。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当创作者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大咖创作者，像阿迪啊什么，他们或者是像这个刘佩啊，他们那时候订阅数都很高，那么那时候大概只有一点点两三万，他们那时候一二十万就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被 Google 邀请去办公室参观。我说哇，都觉得参观，然后就看到人家的幸福企业，这 Google 办公室居然还有餐厅，然后还有就有员工餐厅、员工的厨房，然后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一些类似像交谊厅，就是他们可以在礼拜几的时候邀请家人来办公室，哦，来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想说，我天哪，这公司到底要赚到多少钱才有办法到这样子？那坦白说，我那时候我公司里面的员工也不是目前现在这一批整个完整的，有一两个、两三个是陆陆续续才慢慢这样，所以那时候还有一些后来离职的人，所以我的办公室的那时候的团队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哦，什么青黄不接？因为各位知道，我在五六年前的时候，大概2016年的时候才开始独资嘛，2016还是2017吧。跟股东之间有一些意见上的相左，就很容易造成整个工作团队会有多头马车。那多头马车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员工不知道要听谁的，甚至呢，可能就后面会有一些闲言闲语，就会开始里面就会分派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了解什么叫领导统御什么。我之前我跟他分享过，基本上如果以做生意来讲，我什么时候才开窍？大概在2013年。但是如果说要跟公司的员工相处，要怎么相处，到底是什么时候开窍了，我可以跟你们讲，大概很后面2018到2019那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哦，我大概要这样子做可以让公司变成是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循环。我常常在讲正向循环，正向循环，哦，各位了解意思吧？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正向循环，我跟你讲没那么厉害啦。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刚当爸爸妈妈一样，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一天开始你就是爸爸妈妈，可是不好意思，你还不是称职爸爸妈妈，因为你还要学习。我们刚公司刚开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个称职的老板，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在学习。我之前就跟他讲过了，光开除一个人我就要学多久，我之前是不是因为一个人早就开除而没开除，导致我后面赔了那么多钱，对不对？哦，然后后面我就不要再讲了，就是不然会有人去猜说是谁，反正就是人该走你没让他走，这是你要学习。你都不让他走，你后面要帮他擦屁股就是更多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也要学习。像我之前不是有说以退为进吗？这个就是以退为进啊，就是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什么叫以退为进？刚我刚讲的就是 我买东西我不杀价啊，你说多少钱我就收多少钱啊，但是不好意思，你服务做不好的时候我就要干掉你了。好，譬如说你今天去买一台车，好，或买了什么东西，好，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那你没办法折扣就没办法，你没办法送东西没关系，好，那你只要卖给我价格不要比别人贵太多或差不多就可以了，你服务做到就可以。因为我觉得服务呢有些东西是它有成本的，好，你不能说买个东西让对方没赚钱还要再服务你，那就不对了。像以前啊，我常常有一个观念是这样，我最近才开始有一些修正。像昨天的那支影片出来，居然有人在问我 ERP 系统。各位你们知道什么是 ERP 系统吗？ ERP 系统就是什么？就是净销存管理系统。那怎么会突然有人问我净销存管理系统是用哪一家的？哦，原来是因为昨天的影片有这个点阵式的印表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突然就想到说，哦，这个就是有在用进出货的那个表单才会去用这个印表机，所以他们问我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讲到 ERP 系统？因为你们知道 ERP 系统这种净销存管理系统，你跟他买来的时候呢，他是有售后服务的。那他的售后服务是什么？就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他，他会教你，或者是你的软体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可以帮你检查。但是呢，不好意思，只有一年，一年之后要另外再收维护费用，他是签年合约的。那我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我跟你买东西为什么要签年度的维护合约你才可以服务我？这个东西是故障的啊，如果说 两年后三年后城市出了问题，这是你们要帮我处理啊，为什么要年度合约要签合约才能够维护、哦、那时候我不认同这件事情，后来慢慢的慢慢的我开始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是要钱的、哦、这个是要维护合约是要钱的，包含说哎，为什么我这样进货这样子，可是每次盘点的时候呢我都有误差，我明明数字 key 的没错的时候、哦、原来新有先进先出、哦、然后或者是什么平均成本、哦、或者是什么最低成本、哦、有没有这些东西，有些人可能听不懂没有关系，以后慢慢的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你们到副频道去听，那边就会听比较细部的。我这家服务我的公司呢，其实他们的服务真的很好，他也后来也没有强迫我，但是尽可能能够帮我做就帮我做，后来我也是介绍客户给他们，那也常常有时候希望他能够跟我收个车马费，但是他就服务真的很好，没有跟我收、哦、我就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很多人在问、啊、我用的是一套软体叫千奥，一千两千千，然后奥秘的奥，千奥就澳洲的奥去掉三点水，千奥、哦、那如果你们要找说是哪个业务员，你可以找位翁先生、哦、翁先生他已经服务我超过13年有了哦、那都是这位翁先生他服务非常好，那所以我这边就大家如果有在问这 ERP 系统，你们可以问问他、哦、千奥，对，就是这两个字。好，所以呢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到，除非我完全对之后的奖赏完全没兴趣的时候，我连做都不会做。所谓的奖赏是比如说我本来要得到这个东西，我想要这个东西，我没兴趣了，这中间呢我就转头会转很快，我就离开了。所以我是那种就是什么，我会愿意为我想要拿到的东西去吃亏或吃到苦都没有关系，或者去付出什么都没关系，那只要我要的这中间的过程我不介意，但是呢我只要我中间都付出了该做都做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拿到手，这个就是我的个性了。刚刚聊到那个 Google， 那时候我们也想到说哇，这么大的公司我们这样怎么办得到，我们可能应该是办不到这样的，还有厨房。后来我慢慢慢慢终于理解，其实小公司也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我跟大家讲，其实我公司以前旧的办公室环境不是很好，那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现在弄个 mini bar、哦、那弄个 mini bar 那时候只有一开始只有咖啡机，小小一台咖啡机，然后后来又买了一些饮料，然后后来就跟他们讲说不然这样子好了，你们自己大家去准备一个月呢几千块的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准备看看买什么，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你们自己准备，你们要吃什么你们就去买、哦、然后呢就慢慢这样子弄弄弄了，大家开始慢慢习惯了。我后来发现就是哎，公司的气氛呢开始慢慢慢慢的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新来的几个员工之后，我们开始其实我们已经很少有新同事进来，因为根本没有人离职啊，公司也没有新的职缺啊，所以我们就没有新同事啊，对不对？现在目前的每个同事都合作起来都非常的融洽，也非常有默契，那也是这样子后来慢慢培养起来，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公司的气氛越来越好、哦、慢慢学习哦，原来加薪的时候呢你看到员工都会很开心，然后呢工作气氛感觉会不一样，这时候你就会一种想法，如果我们常常加薪啊、哦、或者有能力就尽量能够加薪的话，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让公司更有向心力或更有动力？那我记得我们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公司没有赚钱，结果还是加薪了、啊。我们那时候记得我们也跟同事讲了，其实今年我们没有资格加薪，但是我觉得公司没有赚钱不是员工的问题，是公司的问题，公司的产品可能不够好，公司的方向可能不够明确，导致呢这整个团体呢没有如预期的赚到钱，问题不在各位同仁，而是在公司的方向，所以我们要修正。但是呢，也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偷懒，所以呢，大家的工作表现我们还是有看到，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全公司要加薪。所以我记得在2019年的年底我们加薪，2011年我们又加薪，对不对？哎，2021啊，现在2021嘛，哦2020其实我们是2020要加薪啦，那现在是2021嘛，我们年终也是照付啊，那你就看到就是说哎，这它是为一个正向的循环。因为我就现在就常跟大家讲，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把办公室弄好，我会希望就是说大家已经很辛苦了，从台北市搬到新北市来，有些人甚至更远，那更远呢怎么样，更远就有些人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当初他来应征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山区很近，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这家公司他愿意待，所以他待了。可是呢，待才待没多久，现在要换办公室，这样对他来讲不公平了。那他大家，所以我们应该把办公室是不是弄好一点，对不对？那所以我就把办公室尽量可以把它弄好一点。那接下来疫情的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有一两位员工确实在搬家之后，他的上班时间会变比较长。好，那有几种方法，就是我们让他上班的时间延后，好，但是不影响下班的时间。也是譬如说他本来是五点半就五点半下班，我可以让他上班的时间变短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影响薪资的部分，这无所谓。或者是很简单，就是我在租一个员工的宿舍，好，就是譬如说在我们的附近去租一个员工宿舍，如果他愿意住外面的话，好，那当然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做。那你们听过厚黑学吗？厚黑学是什么意思？厚黑学它跟这个孙子兵法又不太一样。厚黑学它比较有点像，就是表面上是对你好，事实上它是有目的的。那你说没有目的，你说没有目的吗？没有目的都骗人的。好，这个就是厚黑学。我们为什么要对员工好一点？就是希望员工可以对公司可以更专一的付出嘛，能让公司可以怎么样，可以再稳定成长。那稳定成长之后，公司呢怎么样，公司就可以给更好的福利，对不对？那其实彼此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彼此之间都有厚黑学。好，比如说我如果可以认真在公司上班，那老板也看到我很认真在上班，那可以帮我加薪，这也是另外一种厚黑学。好，所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工作环境，但重点来了，各位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即便你都听懂我在讲什么，公司如果没赚钱，这些你全部都做不了。只要没有赚钱，这些东西你根本做不了。你要加薪没钱加，你要给年终没钱给，你要装潢办公室没钱装潢。所以所有的根源都来自于公司要赚到钱。这个也是后来公司有赚到钱才慢慢有办法慢慢这样子做。如果今天把公司再往前推十年，我们公司现在应该也是一团乱了。听个音乐，来，我们听下一首音乐好不好？我再不放音乐给你们听，这个等一下音乐我会放不完啊。好，放一首很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 给。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凡事检讨自己。你知道检讨自己的能量有多强大，你知道吗？检讨你自己呢，可以让你更强大。真的，不骗你，凡事都检讨你自己，不是检讨别人哦，你要检讨你自己，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呢，比昨天的你成长1%就好了，你就会越来越强了。就是凡事呢，就去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不是去检讨别人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完全是不一样。你检讨别人，你永远都进不了。你要检讨你自己。我这样讲好了啦，你这个东西拿出去外卖都没人要买，你要检讨你的客人没有眼光，你是脑袋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是你脑袋有问题还是客人脑袋有问题？十个经过的客人都不买，你就说这些人眼光真的有够差，还嫌我东西贵？不会吧？你一定会检讨你自己吧？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卖东西你就知道检讨你自己，为什么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没办法检讨你自己？你把你自己的外表也好或内在也好跟别人相处，也是另外一种把自己卖出去，只是它是一个无形的，把我们自己卖给别人。哦，不是说真的交换金钱，而是说把我的人跟你换取的另外一个友情的交换。哦，譬如说陪伴也好，或者是请教什么东西也好，这也是另外，我们只是名词不一样，不叫买卖，我们是叫人际关系之间的交流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你要懂得你接纳。不过只有说，哎，那一群人大家都在聊天了，我一走过去人就散了，这时候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走过去这些朋友就散了？因为大家不喜欢你，你不知道，你不是后知后觉，你比后知后觉还可怕，你是不知不觉，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哦，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直播在副频道也曾经讲过，检讨自己的力量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事情，而且呢可以让你将来有机会呢，哦，有更多的选择权，要或不要。就我常半开玩笑讲一件事情啊，我可以啊，但我偏不要。对啊，你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吗？我可以啊，我偏不要啊。我可以买，我那时候买车的时候，人说你为什么买？你为什么要买福斯？你为什么不买 BMW？ 他说你应该可以买 BMW 了。我可以啊，但我偏不要啊，我就不想要嘛，我就现在不想要。等到有一天我要的时候，我说车卖掉，马上换车，我就要换车，我不想等，你知道吗？我买车我没有在等了，我说我就这个颜色，各位应该都有看到影片，我只跟业务员讲了，我就要这个颜色，越快越好。对，然后多少钱？好，可以签一签。各位应该都有看过那两集我买车跟交车的影片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有办法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进，精进我们自己。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你可以很自在的任性的时候，那才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发自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买得起，但是我偏偏不要买。也不是说故意做对，就是我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那时候你人生就很快乐。就是我到底要开车去？还是叫 Uber 来载都可以，你看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要吃牛排还是要吃海鲜都可以，但是我今天只想吃阳春面，这也是很好啊。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很多的选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好，然后有很多人在问，不然啊，各位，我觉得各位应该跟我有一点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啊，对，今天好多人在讲到布莱恩，哦，你们想念布莱恩对不对？那 我上个礼拜前几天呢也跟他联络，那我有跟他，我也邀请他说，是不是现在 Alan 也都很固定的礼拜天在直播，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一个礼拜再多个两集，我跟你一起来直播，哦，我们来做一个系列的，就是只有我跟你的这个系列的直播的内容。那他也很开心啊，他也答应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想这些东西。如果最快的话，很有可能再过个一个礼拜，应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他在我们节目里面出现了，好不好？那其实我先跟布莱恩的办公室其实现在差距不远，开车大概5-6分钟，如果不要再找停车位，5-6分钟就会到了，也没有到连线直播啦，直接在现场就直播。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到群聚，只有两个人的直播应该还好啦，哦，所以我觉得倒还好。那也请大家期待，因为我光想到我要跟他聊的内容，我就会自己一直窃笑，哦，就是 聊一些熟男会聊的问题。哦，那他自己之前都讲了，黄赌毒都他扛嘛，对不对？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不对？哦，所以呢，请大家拭目以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直播之外呢，一个月至少会再多个两集是我跟他的。那如果录的顺利，准备的内容呢也够多哦，希望一个礼拜可以到一集，好不好？对，就是给他狂开车就对了，好不好？那这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好，那我最后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在过去啊，我们那时候台湾的脸书、IG 啊，那时候其实都还蛮单纯的。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分享自己的什么，自己的生活啦，然后有时候拍拍短影片啊 ，OK 都还好。我发现最近的 IG 跟脸书变了，为什么变了？要记得我先从讲到更以前，以前我常常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我在那边有很多的台商的朋友，那也有一些中国的朋友，那我们也都有微信啊，常常会，而且有时候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中国大陆的粉丝啊，他也有加我的微信，有时候我会请教他一些问题，比如说啊，这边到那边车票要怎么买啊？哦啊，那边现在怎么样啦？天气如何啦？哦，机票要怎么买啊？哦，有一些当地比较熟门熟路的事情需要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哦，我就会请教他们。你就会滑那个微信啊，微信啊，中国大陆的微商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所以呢，你在滑那个他们所谓的每天这个看的这个分享内容，你就会发现好多啊，还有微博啊，全部都是一些广告。那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是属于个人的，然后就讲说他今天卖这个东西，然后什么。那时候我就想说，可能因为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在对岸哦这一部分，他们比较不排斥。哦，就是整个版面几乎都在贴，而且每天贴贴一堆，今天要到货什么都贴，不管是做微商的或者是做一般网络购物的都这样一直贴，哦，又来一大箱什么，就整个网面就都被他们洗版就对了。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哦，还好台湾的脸书不是这样子，台湾的人知道说这样的内容可能会被大家讨厌。这个想法是三年前，三年后的今天，现在脸书啊一堆。哦，我们不但要应付脸书出现的插播广告，我们还要应付我们朋友三不五时突然出现的广告。哦，那什么，哎，跟我一起来赚钱，哦，然后比如说这个晚霜很好用啊，这个，口红很好用，哦，然后或者什么什么啦啦啦啦。 OK， 其实我觉得呢不是说不对，这是你的脸书，我不看我可以封锁就好了。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在兼差或者你在做直销也好，我现在不是讲说你做直销不对哦，因为贴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做直销的人，甚至有一些像做通讯行的朋友们，他今天到了一批什么新的东西了，他也是贴啊，他也不是做直销了。我现在跟大家讲就是还是一样那个精神，以退为进。什么叫以退为进？我这样解释一下，昨天的影片明明是在讲那个开箱办公室里面的花费多少钱啊，怎么会有人在问 ERP 这个进销损系统，欸，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真正好的真正厉害的行销模式啊，它是不知不觉的，它是用洗脑的，它是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怎么样就被你洗脑。有多少人因为看我用 Garmin 的手表后来去买 Garmin 手表了，所以 Garmin 后来常常找我。Garmin 有给我钱吗？没有啊，我就喜欢戴 Garmin 的手表，就这么简单而已啊。我喜欢戴 Seiko 的手表啊，对不对？我喜欢戴什么样的手表啊？我只要一换表，马上下面就一堆人在问，但是呢，我都不讲，我也没有需要讲，因为这不是业配，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吗？我自己本业，可是你们会常看到 Alan 都不讲我公司在卖什么东西，结果一堆人在问说 Alan 你的本业到底是做什么？到现在还有人在问，为什么还有人在问？因为我就是不想讲，因为我不想要利用我的自媒体去广告我的公司的产品，这样会造成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看你的影片就是要看你的广告，那久了我就不看了。但是如果我花那么多钱做自媒体，我又偏偏不做广告，这个叫以退为进，了解我意思吗？我退 我就偏偏不讲我做什么，结果你们好奇，你们去查，一查发现原来 Alan 在卖这个东西，我刚好我需要，我要捧场，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其实我的电商生意也很好。但是如果今天我硬要广告，我可以告诉你，生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我的粉丝会跑光的，了解我意思吗？现在脸书啊 IG 啊大量的洗版、哦、那其实这个只会造成反感、啊、其实我很想要拍一件，比如说今天假设是这样子，假设说我的脸书上面有500个朋友，我们就来拍一集影片，我就每天给他一直贴这些产品的广告，我们来看看七天之后500个朋友会剩几个朋友，我告诉你绝对会往下掉，绝对会往下掉，因为连你自己都不想要看到这样的广告，但是呢你却一直贴这样子的广告，其实呢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常常在洗版，你要去学习最好的行销模式是什么。这个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常讲一件事情啊，放长线才可以怎么样，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对不对？线要慢慢放啊，放久了之后才能够收网啊，是不是这样子？不要看到什么东西有就赶快要让人家知道，你要先用头脑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朋友看到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这才重要。你贴这些东西绝对，我跟你讲，你的东西你是卖不出去，你能卖也卖不了几个，到最后只是吓走你的朋友而已。我用个举例给大家讲，大家听得懂，这行销才是厉害的。各位都应该知道，你们有听过仙人跳吧？仙人跳是怎么来的？在网络上跟你认识啊，是不是？或者路上跟你认识啊，不经意的跟你认识啊、哦、然后长得很漂亮啊，裙子穿得很短啊，或者是干嘛，对不对？好、哦，又或者是网络上跟你认识说怎么样，然后寄照片给你看啊，哇好漂亮哦，那你想说怎么有仙女从天上掉下来，然后跟你聊天哦，他也不急着要跟你见面哦，他也不急着要跟你拿钱哦，都不急，一切都不急。为什么？现在如果急了，一切怎么样？人家闽南有一点叫什么？假劲弄破碗，吃太快了，那个碗会砸了，你知道吗？吃太快的时候，那个碗会掉地上，整碗都没有了。饭还没吃完，你整个碗就掉到地上了。有位哈哈劝说什么？Alan哥，你用的 Telegram 这段时间使用心得感想如何呢？非常好用，不输 Line， 我觉得。好，那因为我下次等一下我后面再补充你好不好？那我就是怎么样，哇天上掉下来的仙女耶，好棒哦，我这个单身狗怎么有机会可以认识那么漂亮的女生。好，然后开始就跟她怎么样，网络上谈恋爱，对不对啊、然后相亲相爱，结果呢突然呢有一天呢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她突然跟讲说她家人出车祸了，然后怎么样需要钱，吧吧吧吧，这时候你就很笨，汇个50万、100万去，这个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会看到有人女生跟你第一天认识就跟你说她家人出问题，居然怎么样？我现在一笔钱要干嘛？为什么？因为你还没上钩啊，这个才是最厉害的。这个动不动啊诈骗都是几十万、百万的。你们这种看到东西马上就要贴啊，贴一堆啊，你就贴个一张没有关系，每天贴每天贴，我可以告诉你，你死定了。你的脸书的朋友、哦、第一个以后呢，你的真实的朋友搞不好不敢跟你见面，第一个约出来喝咖啡约不出来了，因为大家知道你在干嘛。第二件事情，把你的脸书按隐藏，这个呢其实是真的不太好的一种方式，可能你的供应商没有教你，或者是你 没有人告诉你这样的方法其实是错误的。哦、包含做直销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我以前的上线呢，我虽然没有做了，但我以前上线教得非常好。第一件事情，做传直销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电话里面或在 LINE 里面或者在网络里面告诉人家你在做直销，所有事情一律等到见面了之后再说。那、啊、有的人就很笨啊，我现在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赶快写跟我一起来赚钱了，我今天赚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不管你贴多少钱、啊、你约人你都约不到了，你永远 约不到、哦，要么他就是天才，不然就他个爬袋才跟你出门、哦、真的不骗你，基本上都约不到。因为什么？100个看到99个都赶快闪退了，绝对你约他你是约不出门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呢各位你要去想你最讨厌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出现在脸书跟 IG 版面上，你就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到现在看到 我发现越来越多啊，真的越来越多啊。 我再不提醒大家哦，可能有些人真的傻傻的一直这样子做，以为这样子生意会变好。如果生意会变好，我跟你讲， 我有50万粉丝啊，我每天都在贴，我不会等到你们贴啊。大家的脸书最多就500、1000，最多2000人，好不好？我50万粉丝的频道啦，或者是像九妹的频道，什么这些频道，我们都是爱惜身上的羽毛，没有人敢去贴这些东西，连接业配都要想很久，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对啊，啊，你都物件杀了都被打，物件杀了被打，你是把你的朋友都吓走了，把你亲戚朋友都吓走了，真的不骗你。再来跟他聊一个公路车，最后一件公路车的事情。我今天有在脸书上讲到公路车，我最近有打算把我的公路车给卖掉了，因为坦白讲，第一个骑公路车不像以前有热情啦。为什么？第一个，你们知道，如果各位有一些粉丝朋友骑过公路车，其实骑公路车它是非常快乐的，但是骑公路车它的前置作业真的花太多时间，花太久了。第一个，我要准备卡鞋、袜子、车衣、车裤、帽子、太阳眼镜、水壶，还要什么？还要那个 GPS， 好，全部都准备好了。如果车子从我的办公室出门要到风景区，你知道骑多久吗？中间久也没关系，你知道这中间这个路程多危险吗？有公车，有计程车，有摩托车，有私家车，然后多少个红绿灯，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好，没关系，假设这些路呢都是很安全的，你知道现在空气品质有多差吗？所以呢，我打算把我的公路车跟我的训练台卖掉，因为我卖掉钱，我绝对可以去买一台很棒的滑步机，或者那种 椭圆的那种这个滑步机，有没有？我觉得哈，能够让我马上开始运动的运动就是好运动哦，而不是说一定要华丽啊。以前是因为哦，有朋友在约，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些老朋友突然开始在骑公路车，以前我在骑，他们没在骑，我现在没在骑的话，他们在骑。但是呢，说真的，这些准备动作跟回来之后动作要花太多时间，我现在比较 focus 在我真的要运动，而不是去享受这看那个看风景，我去露营或者是开开车出去，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啦。而且现在空气品质真的很不好，所以我不太想要去当人肉空气清净机哦。好，那如果我要卖车，我会登在我的脸书上面，因为我这几天才今天才讲了一下，就有我自己的朋友在问说这个要买车哦。对了，膝盖还有我这些膝盖现在没办法，我现在不能用跑步机，跑步机要用爬坡，那如果要用运动器材就是用滑步机，是对我膝盖是最好的。那膝盖受伤是不可逆的，对，我现在就是不可逆，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去负重去爬山或什么，这些目前是没办法，我这个膝盖要用到老了，所以我要非常保护我的膝盖，好不好？那现在是10:59，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呢跟大家分享。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先回答刚一个粉丝朋友他的问题，他说 Telegram 到底好不好用？ Telegram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通讯软体。再来就是它跟 LINE 比较不一样，它比较国际化。所谓的国际化就是你会发现 LINE 啊，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是没有人在用的，那甚至有些要翻墙才可以进来。 Telegram 我所知道的是几乎全球没有所谓的防火墙这个问题。再来就是之前有新闻媒体在讲说他的个资保护呢比 LINE 的等级还要高，但这是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一两年前开始用 Telegram 之后，我们就用的非常非常的习惯了，而且我们的会员粉丝也很多都加入 Telegram， 那所以呢也没有广告，也有很多的群组在里面，而且它都是免费的，它包含你可以你自己个人就可以开一个频道让大家加入里面，然后你可以发讯息给他们，他们不能发讯息给你，这个就是类似像广播，你能一对多，别人不能对你。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粉丝变多的时候不会有人打扰你，你可以继续保有你的隐私哦。那另外一种叫做聊天群，那 Alan 有开聊天群，也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打混战的，就是多人混战，大家可以在里面聊天聊起来哦。这个就是 Telegram， 然后他要传图片啊，要传这个影片啊，通通都可以。我非常推荐 Telegram， 它是非常好用的，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放最后一首歌啊，各位，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啦、啊。听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结束了，好不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啦、啊。我们下次呢，礼拜天的时候呢，应该也是会准时的直播，好不好？来咯。这些都是1980年代的这种曲调的，就是你会听到这种鼓声啊，然 然后还有电吉他。如果你常常听到我在放歌，就是我很喜欢类似像这样子的，有点像摇滚乐的。兰波，刚有这样兰波洛基里麦克，啊，那个有点脏啊。兰波洛基里麦克是什么意思？有应该很多人知道。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到这边啦，我们下礼拜见啦，我要去玩三国志战略版了，各位拜拜。